这一带是下19章哈，这一节里面没有哈，那我要你们看，我们要衔接下来哈。历代志下19章第四节，这里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约沙法的他的一个他对他的一个评价，这样讲好不好？好，就是一生的这个评价哈。19章第四节哈，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也是这个篇章，可是我特别要把第四节我们再来衔接。好啊，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哈。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三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的，我说过他是三个比较纯粹行善的王哈。那这个善跟恶，我上次也讲了，什么叫做耶和华眼中看为善跟眼中看为恶的，只有一个重点，不在于这个人有多优秀，在于说他有没有听神的话，神愿意的他们有没有也放在心上。所以耶稣法是其中的可圈可点的三个其中的一个。很可惜他爸爸本来也是，可是后来就晚节不保。好，这是耶稣法，我们要衔接上次的哈。那我曾经提到，上次我曾经提到，当这个王以色列国他成型之后，那必定是要有王的。神也在早期借着摩西那个时候也讲过，说他们会有一个王啊，这是神的心意。那为什么来到他们百姓要王的时候神就不高兴呢？因为神要有一个王，不是让百姓来决定的啊，他们有他们要王的原因啊。人家别的列国你看都是跟人家比哈，我们要像列国一样哈。所以我上次提到有两个细脉哈，我的讲的有一点不清楚，而且呢可能会被误解哈。我的细脉的意思是说，首先这个王有一个血统血脉，好，这个是神对以色列国对他的天国的一个细脉的一个怎么样叫做天国的国民。那我们的话，基本上我们的王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重生之后也就成为一个神家中的一个神国中的一个同样的，可以讲血统，这样比较清楚了哈。那么我们的里面所有以前罪性要变成耶稣基督的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性情一样的，我们也就进入了这个神天国的这个王下面的一个细脉。那有两个细脉，我的意思哈，后来我想一想哈，我谢谢刘磊提醒我哈，不是扫罗一线，然后大卫一线，大卫这一线是很清楚的，一定是从他家出来的，他的跟他有血缘关系的。那么扫罗呢，到了他的儿子之后就断根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它有北边跟南边分裂嘛哈。其实这个分裂呢，北边是不算的，因为北边已经错开去了，已经不是这个血统了。好，这是我的意思了哈。就是这个大卫这个细脉呢，一直到耶稣的时候，所以神的儿子大卫的子孙，这个是确定的，好，这个是福音的这个哈，嗯哼，这两个细脉下来呢，一个是我可以说是不虔诚的，是人要的，是人去做的，哈，一个是以神为主，让神来带领的，有虔诚跟不虔诚的两个系统，好，这是我的意思，哈，不是说扫罗他的后代又下去没有哈，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个南边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系统啊，这个系统就是一定有血亲的啊，但是里面也有很多行恶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听神的话，啊，不听神的话。那啊，这个善恶的对神的定义来讲，就是有没有按着他的心意，有没有尊他为大。那么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历代志下哈，我们再看历代志下哈，19，我们今天看20章，那我从19章引介过来哈，谈到约沙法， 他是一个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一个愿意尊主为大的人，他一定会有一种影响力，而且会有一种负担，不是只有我好就好。他引导民，如果身为一个王，他就会引导他的百姓，他成为一个榜样，也会一个引导的方向。如果我是一个家长，我会引导我的孩子，当然孩子有自己选择的这种权利，我们讲过了哈。同样是这个大卫家的系统下来的，大部分都是行恶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一直在讨想一个问题哈，神的永恒旨意不会变，他定的不会变，可是人会选择不合乎神心意的路走，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哈。接下来呢，上次我们谈到他跟邻邦的关系，然后他跟这个最坏的北边的这个最坏的亚哈王的这个娶他们家的女儿结亲哈，这是一个大患哈。以至于耶撒法虽然他引导民，他自己后来后代也是受到影响哈。好，那这个结亲呢，使得亚哈王的女儿到后来也要想要串这个南边的，所以你看那个人的心意哈，人的心意，他爸爸是一个野心勃勃，他其实也不是野，他妈妈呢，他妈是野心勃勃，爸爸是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没有什么作为，然后也不尊神为大，只想听好话这样的一个爸，很昏庸的一个王，也是很恶的王，他做所有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这个时候呢，他的女儿嫁给了耶撒法的儿子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点了，没有错。有时候我们说都是信主的啊，但是结果也不怎么样，好，也跟没有信主的一样，也有可能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选择权，神容许我们选择。这个信仰不是承传的，哎，父母亲可以给孩子哈，父母亲做得很好，把做得很好的功劳也给孩子是没有的哈。好，那现在呢，我们要从最后一个大项，我给我们的第二项哈。那就是历代志下的第二十章哈。前面是我们看到他跟国家的关系，他的为人哈，他有一些确定的，可是也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来到二十章呢，我们要看到他跟神同行的时候，一些让我们看到一些他的蛛丝马迹哈。那我们从哪里看呢？从这个他的祷告来看，我觉得一个人跟神的对话，那个祷告的内容哈，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很有，等于说我们平常如果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哈，我们怎么跟神走的话，我们的祷告里面呢，会有那个痕迹，好，会有那个痕迹。好，那如果我们平常很少跟神讲话，很少跟，就是有了哦，我紧急的时候，或者是我呼求的时候，其他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做自己的，好，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呢，那个祷告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心境也会不一样哈。有时候属于那种若即若离的跟神的关系的话，一下子要来，因为你四处无门的嘛，要来求神的时候，里面先怎么样，可能就会有抱怨，会有惊慌，但惊慌都会有哈，但是呢里面就没有一个平安的神的主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的这个平安的主在我们里面做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会在我们里面做主，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在二十章的地方呢，告诉我们这个犹大国呢，这就是以后我们讲的以色列国哈，他面对了一个三队大军要来攻击他。这三队大军呢，其中有一队叫做摩押，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印象谁是摩押人哈。
Ruth
啊，
就是那个
罗德
的后代嘛。
对，罗德跟他女儿，其实是女儿跟他爸爸，不是啊的乱伦生出来的后代啊，所以他是有他的血统的，有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亲 这个亲戚血统的，所以神很注意这个血脉哈，因为血是一个生命哈，那有它的属灵的意义，也有它实质的意义。那神不是六亲不认的，神也不是没有只讲理不讲情的哈。从他对于这个，因为亚伯拉罕他对罗德有特别的恩待，我们就看到，当然不是像我们人的做法啦，我们徇私，神不徇私，可是神有他的做事的原则哈。那这三对大军呢？
亚门也是罗德，
对对呀，这三对大军哈，都是跟他们的那个都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的，有亲戚关系，这样讲好不好？我们就不太讲太多的历史背景了哈。那他们竟然连起来要攻击这个犹大国。啊，曾经以前摩西人他们还没有进去以前，在要进入之前就打了几个仗哈。那特别对这个摩押哈那边哈，他说让我们过去，为什么他不跟他们打？摩押也很怕，也怕他们，因为他们不是属于一个团体的哈。那我现在讲的是纯粹是犹大国，就是属于这个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摩押人，他们没有啊，领受应许之地的这个份，哈、啊。但是呢，神有给他以色列人一个原则，说你不去犯这个啊，这个跟我啊以色列人有关系的有血缘的这些人。那么这三对呢，就是有这个历史缘故，他们是神曾经交代说，你们在他们一路打下去，打得很。非常的那个士气很强哈，因为他们已经要上耶利哥了嘛，所以这个时候神给他们打气哈，一个一个打过去哈，那个时候所有的练习哈，就在那个时候就也看到神在怎么样在训练他们。但是独独你可以经过摩押地，可是你不能跟他们打。那摩押人竟然在那个时候怎么样，不让他们进去，你绕吧。那他们就按照神的原则，好，我不用强的，你要我绕我只好绕。本来讲说我们有这种啊，好像一个和平共处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哈。那么来到历代志下20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况哈。我们从历代志下20章第一节，我们先念到第三节。李怡，你大声一点念好吗？
此后，摩押人和亚门人又有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有人来报告约沙法说，从海外亚兰那边有大军来攻击你。如今你们在哈喜逊他玛，就是隐基底。约沙法便惧怕，定义寻求耶和华，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
好的，好，这是一个大前提。我说我们要从这一章看到约沙法是怎么样以个人让我们看到那个踪迹，他跟神同行的，在他的生活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首先他碰到一件事情，就是三个大军联合起来要来打他们。那你从后面你会看到约沙法心里面是一点都没有底的。好，从他祷告中我们就看到他是没有底的，等于说他早就知道，当他不是说哦没关系你们来，因为我们已经哈、我们准备着哈、放马过来哈，你说这样哈，不是诶、这里告诉我们他惧怕。神的儿女跟神走的时候会碰到这种难处，这种冲击，这种无力的这样的一个境况。但是而且神的儿女也会惧怕，历代志下20章哈，也会惧怕。那惧怕的时候，我说不同在哪里呢？不同在于他是有底，对于这个惧怕的事情，他心里有底，他知道怎么办，他就赶快怎么样？刚才第三节哈，定义。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很容易就心慌意乱，对不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像这个锅上的蚂蚁，对不对？可是从他这个可以定义，我们知道他里面是有平安， 所以不同在哪里？我们都会碰到困难的事情，我们都会碰到慌乱的事情。后面也讲啊，那个当他们那个这个神的仆人来跟他们讲，他说你不要因为这个大军而惊慌，表示他们真的也是很慌，哈，很慌就是很慌。但是问题是他们有一个定义，我要特别提出来哈，这个约沙法的一个跟神的关系，一个是定义，有时候会选择错误，好像他跟那个亚哈结亲，但是里面那个义，我如果错了我就回来，我一定要跟定神了，认定神了哈。那定义之后才能做一个措施，才能出良策哈。那请告诉我，你们看到他接下去的行动是什么？在全地宣告禁食。好，我这里也稍微提一下禁食哈。在圣经里面，禁食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是在你必要的时候，表达我们对神的完全的依靠，表达我们对神，我们可以啊。舍下所有我们平常喜欢吃的东西，我可能在我的时间都用在哪里，我现在呢完全的，然后在神的以色列也是一样，为了国家的缘故，好，所以我特别要提出来，禁食就是放下所有你的娱乐的事情，然后呢你那个肉体那个食欲上面需要的哈，没有任何的其他的牵挂，完全的就为了你这个需要去见神。所以约沙法定了一个义，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你的义定在哪里？你的义会不会因为那个事情的冲击而心慌意乱？好，这个是我们在往下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所以等于说约沙法平常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因为大大小小事情，在事情来的时候怎么办的时候，好，他会有一个意念，那个意念是我们的思想，那意念就会产生一个行动。好，现在我们往下，从他开始就宣告了。那宣告的时候他不是他自己做，他全国一起做啊。记得约沙法是一个非常有百姓的意识的这样的一个王，不是说我当王然后你们听我的，亚哈是这样的，我要这个你就要给我的。但是呢这个约沙法呢，他是不管什么好的他一定会让他的，就好像在一个家一样。其实神的王，神立的王就像一个牧者了，神的心目中的一个带领的人就像一个牧者，摩西也是一个牧者的形态，大卫也是牧者，从牧者先学，当牧者先学，因为摩西不是也在旷野40年都在带羊吗？是不是？大卫也是在带羊啊，哈。所以所有神的仆人或神所要用的器皿呢，他们都开始要去练习怎么样成为一个牧者的心肠，不一定有什么牧师的明显，我讲的不是明显，是那个牧者的心肠。我除了我自己，我也会想到别人。一方面我刚才讲过，我们有一个影响力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好好的细细的来咀嚼他的祷告。好，他把他们宣告，王一宣告的话就是一个命令嘛哈，大家都我们的神不会强迫我们做这种事，但是王可以做这个命令哈，表示他很非常的很认真哈，很诚恳的。那在这里面有一节，他的祷告里面有一节，你们找一下，因为我这个字我很小，我看不到。他说：“神啊，我没有办法了。”哪一节？在那祷十二节。
嗯，
好，你看十二节哈，好，念一下十二节。
他说：“
大声点，
因为我们无力抵挡正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好，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是约沙法一贯的生活中的一种模式，他的风格，他的德性，哈，他尊主为大，也可以是德性，也是他的风格哈。但是前面那个是重点，我们没办法了， 他带着代表着百姓跟神说，我知道我们没办法。好，这是他这个祷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但他不是摆在第一个讲，哎，他祷告的时候第一个不是说神啊我们不行啊救我啊，他第一句话是什么？第一个祷告的第一节，第几节告诉我们？第六节。好，你们看，等一下大家一起念第六节。好，一起来。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无人能抵挡你。
现在有三个邦国要来打他，然后他呢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他找神呢？他没有找一个将军说，来，你把那个陆海空三军都全部调过来开始摆阵啊。他去找这个天上的神，万国万邦的主宰。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向着神祷告的时候，你心目中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这个表示说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表达在约瑟的生活当中，他对神的认识是这么的，神是这么的大。好，以前妈咪用这个在中国轮了东西南北讲了一次，都是用这一篇做他的那个开场白的时候，他说他的题目是你的神有多大。好，很适合这个祷告哈。你平常你的认识的神有多大？他的神是天上的神，至少地上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国，不管多么大的国，不管他们多厉害，多少铁车哈，兵马哈，都不会没有办法跟这个比的哈。然后他掌完全掌权万国万邦，他不是只说哦我信你哈，不是只有我的，是全他，所以他的神很大哈。问题是他很小，所以他在神面前说我们没办法了。好，那为什么他这样子我们没办法来找这个神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于他可以定这个意呢？因为他是有把握的，他来找神的时候是有把握的，等于说我有一个对策，不是调我的兵马，也不是逃路。现在很多时候哈，在这种战乱的时候呢，通常那个统领要先逃，对不对？好，他们有一个本来就预备好要从哪里逃，他们有一个
对，
要把保护好他们的总统或什么，对不对？好，那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对策哈。但是呢，他带着他们，他先把他的兵马、他的百姓带到神面前去，因为他靠的是这个，而且他有把握。好，我们接下去那一节一起来，接下去那一节。
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
好的，我们常在听人家的见证哈，或者说我们自己都有一个见证可以诉说我信神之后的经历，这个非常重要，那是一个纪念碑啊。我们不能只有一直听别人讲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我们自己呢？所以我上次提过哈，神要以色列人在约旦河里面放十二块石头，十二个支派上去还要放十二块，这是不一样的。在里面的时候是怎么样战战兢兢脚踏下去，有人可能还在那个，但是他们就定义要这样走了，一上去的话是一个越过了哈。所以这些经历你的不能忘记，不能忘记，但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觉得啊，别人的见证很好听啊，然后我们自己呢，我们也有见证。为什么我叫做见证人？到处去成为一个见证人，不是说见证，是见证人。因为我们有经历这样的事情，你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是你自己的经历吗？还是你总是听讲说哦，谁的神怎么样，谁怎么样哈？我希望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经历，不一样，我们的故事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跟神的直接的那种经历，你跟他一起走的时候一定有的。好，有时候一个小小的事情，像早上我来的时候也很紧张， 那个路上红灯哈，好像感觉好像平常你也是一样的，因为慢了，因为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慢了，我们就感觉红灯很多了。
对。
如果你我们准时的话，绿灯就很多，对不对？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心境的问题了。我早上就这样讲。那每过一个绿灯，红绿灯来了，我就感谢神，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是很急的，哈。身为一个我讲老师好了哈，那学生可以慢，可是我觉得老师不能慢哈。但是呢，来到这个地步呢，方向盘不是在我手上，路也不是我开的哈呀，所以呢，那个都是一个纪念，你知道吗？哈，我刚才约沙法说不行啦，我没有办法啦，我需要你的帮助啦。是的，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没办法。好，那但是呢，每一次过一个绿灯，我就感谢神，我就感谢神，我就感谢神。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练习我们这个有惊惶的时候，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做主。那能做还是要做，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刘磊说，请你帮我先念什么，不要让大家等哈。呀，能做的先做，不能做的话没办法了，主啊，求你帮助哈。但是不要以为神都要给我们方便了，哈。你会发现很多圣经里面的祷告哈，都不是为自己的方便祷告，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好处祷告，哎，有吗？
没有。
我看这些蒙垂听的祷告，都是他的祷告里面连着神的心意。所以神容许耶沙法成为一个跟他一起打仗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那里说这个仗是神的仗，但是呢，还跟耶沙法说，你一大早去摆阵。照理讲，我们的信仰应该是说，如果说，哎呀，我都依靠神，神啊，都你做，我就睡大觉。好，然后等你把敌人杀光了再来说哈。有人说，哦，这个是很大的信心，这不是很大的信心。神要我们的信心不是这样，他们的信心是一起踏进约旦河，你懂我意思吗？还是很紧张，那个水还是哈，可能让你觉得没有底哈。可是呢，神要你踏进去，为什么你敢踏？因为有神在一起，这个是我们跟神在一起每天好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了哈。所以呢，他刚才你们念的那一段呢，他就想到过去的他的祖先的。所以我常说我们不能忘本哈，我们不能忘本，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旧约嘛，根基啊哈，那个雏形就是旧约，来到新约就哇原来如此，就落实了哈。那么基本上呢，为什么圣经从创世纪开始，那个起始，所有的起始是我们的过去的历史。人怎么样不听神的话，神怎么样不离不弃的对人预备的救恩，就是这样来的。如果那个时候你可以这样做，神啊，今天我知道你的心。我觉得约沙法的这个祷告让我觉得说，他无形中在跟神，神啊，我知道你的心。而且呢，知道他的心还不够哦，我也愿意跟着你。约拿也知道神啊，约拿有没有？他逃走嘛，又宁可被鱼吞掉之后，做了一个很美的祷告。然后呢，神让他从鱼肚子出来之后呢，到了最后，他去传要毁灭的消息，结果相反的。全部的那些很恶很恶的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呢，从上到下，神就给他们救恩，他们悔改了。到了第四章的约拿，气死了。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神，我就知道你是恩典，有恩典，不记恨，有什么丰富的慈爱，有的那个，我平常很会念的时候很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哈。他知道他的神是这样的神。可是问题是他的心里面不认同。那么约沙法的祷告让我觉得说，神啊，我真的是知道你的心，而且呢，我也愿意在你的心的下面哈，来跟着你，而且我有绝对的把握，我有绝对的平安。这是约沙法的这个当中发生的，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到第二天出阵的时候开始往战场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多少的时间的变化，他先定义，然后 他有一个跟神的这种很深的、很深刻的，好，不是随随便便。好，阿伯祷告咯。好，哎呀，请你让他怎么样？请你让我怎么不是这样子？好，他开始认识到他的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神，是掌管万邦万国的神。然后神啊，你过去怎么样来带我们的祖先从不可能到可能进到迦南地，以至于呢它成为我们的产业，这些对人来讲都是天大的神迹，根本不可能的。你想想你的过去到你的现在，你的每一步的进程啊，昨天在谈一个，前天在谈一个我们的课的时候，然后啊，在谈刘磊他教孩子家庭啊，在家教育哈、啊，他本来想说这两个赶快上完到大学我就放手了，哪知道他现在不是只有教自己的孩子，他还要去继续的跟这个意向，好、啊，现在这个世代，我们想这个世代，特别是这个世代。在残害我们的孩子，在啊污染我们的孩子这个世代，所以他就等于说，因为前面那个经历，你问他再来一次好吗？他不会再做了。但是呢，他知道这样做是非常值得的，所以他成为那个，变成成为那个怀着意向、鼓励、打气。啊，所以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哈。人的生活当中，生命是要有意向的，好，那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但是你哪知道？当你有神跟神一起走之后，你真的不知道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回想到过去，哇，可能有很多我们的阴暗的地方，有我们的失败也好，有我们的一些我们忘不了的。但是呢，跟着神走的时候，前面是很多是出乎你意料意外的。不是用你过去来做你的，很多时候我们要履历表哈，神用你的履历，但是你不需要跟他交履历表。我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凭着履历表来选你或者帮你做，不是的，他从他开始，他是创造的神，他要让你一个很出乎意外的，到时候怎么样，你终于可以说，你知道我敬拜的神是天上的神，他是掌管，全权掌管，没有什么他不能做的，所有我的在他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说我的需要也好，或者是啊，他的提供各方面好，都在他的里面得到丰丰富富的被神来提供。所以那个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哈，好，那我们现在往下一节，大家一起对，等一下，历代志下二十章，这第几节了？现在好，
不是刚才读，
刚才往下念，
刚才读到
历代志下。在列王的后面，历代志下二十章，刚才念到我们祖先之后
第七节，
嗯哼，第七节吗？
第七节念完了
啊，第八，现在念第八，来一起来。
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祸患临到我们，或刀兵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从前
等一下哈，这是一节对不对？第八哈，好，
第八第九
节，
第八第九了哈，好，这是八，应该是八九，记一下才记得哈。好，他祷告的时候很重要的是，他说我站在这个地方，什么地方？他们站在哪里祷告？嗯，对，圣所，你曾经应许我们，当那个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是祷告的殿。为什么要祷告？有饥荒，有兵乱，有我们的这个灾祸的时候，我们可以到里面，这其中的一个而已了哈，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跟你求。这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我们的祷告，耶稣教我们的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叫做他的旨意。我们很喜欢学习说啊，怎么样祷告可以蒙神应允啊，怎么样啊，我要这样说哈， 最大的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祷告到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呢跟神说，神啊，我跟你同样的心意，然后我很愿意跟你同工，我在这里，你差遣我，你告诉我。所以祷告本身是没有以我为中心，神会提供给我这个人的需要。他说过，他说如果一只麻雀神都看顾的话，何况是我们，是他所爱所造所救的人，对不对？好，这个是根本就等于说是不用求，神就已经预备在那里，有时候是给我们一些体验啊跟训练啊，这个生存的部分神是绝对成为我们的提供者。好，那现在呢啊，是来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认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把握。我刚才说嗨贝贝，
我忘记了。
哦，有没有人看他？
有在导数。
OK， 好，等一下，我也忘记了。等一下哈。好，我说我们的祷告呢，是跟神的对话，哈。那么他们站在这个神的这个圣所的那一边，有个特定的地方，表示那个是他们的里面。对神的一个认定，而且在这里呢会提醒他们他的应许。有一首歌叫做站在神的应许上，你讲跟神讲什么要什么，站在神的应许上。比如说像那个孤儿院的那个叫什么
George Mueller
Mueller 好，穆勒这个穆勒米勒好，米勒 OK 好。那他开孤儿是凭信心的、啊，他那是他的意向，他要带这些就是这些孩子哈，孤儿，那时候孤儿很多，然后他们常常经历到没东西吃了，然后他就把孩子叫到餐厅，我们准备要吃饭，没东西吃了，哈，也这是真实的事情哦，不是我自己讲的故事了哈，他们就为他们的桌上的东西祷告，孩子都看到我没有东西哈，等一下就有人敲门了。有一部车子载什么
牛奶
面包，刚好到他们前面坏掉，他说这个我不能再等了，好，就看我看到过就给你们吧，因为不然的话这个再等的话又坏掉。这种事情是真实的哈，不要以为是而且呢是可以发生在很平凡的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它发生在孤儿的身上。所以如果你站在应许上，你也可以说神啊，你不是说我们不用操心我们的日常的饮食吗？好，我们的父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我说，当你看到百那个野地的花，看到小鸟说，神用耶稣用这样来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会有惊慌，会有无助的时候，可是不要忧虑。所以我说，约沙法是很笃定的，他有害怕的情绪。但是他定义之后他是很笃定的，等于说他很坦然的跟神说，好，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吧，好，你过去怎么样，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的本是属于你的，好，那就好像孩子们被欺负了找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把爸爸抬出来一样，好，然后呢他用他过去的见证还有站在应许上。你不是这样吗？你告诉我们说有这个灾祸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你的店这边来求你吗？不是凭他自己想象，或者是勉强神要，不是勉强，好像去推动神要怎么做哈。好，我们往下面再念两节吧。嗯。
第十节。
好，第十节，一起来。
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亚人和希尔三人，以色列人就离开他们，不灭绝他们。看哪，他们怎样报复我们，要来驱逐我们出离你的地，就是你赐给我们为业之地吗？
好，这个是什么？跟神告状啊！他怎么可以告状？他凭什么告状？
凭应许吧，他们是神应许，他们是神的百姓，
应许还有顺服。你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做了耶，有没有这种事情？ 我按照你的意思做，那为什么让我碰到这种事？有没有这种事情？我明明是停在那里，怎么会被撞？我也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好几次，就是偏偏就撞上你啊！
每次都是停在那里，
我没有错，
被撞。我们家有一次，就是我们停在第一个，我们后边一辆车，结果一辆小孩看的时候猛地撞上去，我们在前面，那个后边那个车就被撞了，就里面就过来进医院了。
所以就是说。无来由的就来一个冲击，对不对哈？不是你的错，很确定不是我的错。
晚上停得好好，晚上起来，白天起来上班去可能特别的累。
所以我们生活说最好这样子，按着神的意思做，不管怎么样，不管我做了之后有没有奖赏，有没有好报啊什么那些哈，然后你就可以跟从神了。我是这样子的耶，西西家不是。要生病要死的时候，他说我过去怎么样？对对啊，西家也是一个算是好王了哈。他就跟神说，我还不想死哈。你看这种祷告，神都可以给他应许的哈。就是我们平常有顺服的这种记录，等于说有时候，比如说像孩子哈，一个孩子他平常可能都很用功哈，那突然间在一个。以前的考试都很顺利，到一个大考的时候突然间就有一些失误啊，那怎么失误的，他觉得很冤枉，他觉得可能有一些情况都我们不知道哈，那这个时候呢，身为一个老师要来打他的中最后的打分数，要不要给他过怎么样的时候呢，前面那些记录，事实上如果是一个好的老师他不会只有看你现在考出来的成绩，他会包括你的品格、出席率。
嗯，
啊、
对。
基督教学校很重视的是什么？孩子的品格跟出席率。
对。
你有没有准时？然后你有没有无缘无故的就旷课？哈、啊，有时候这个比那个考试的成绩的这比例还要重要，是不是？你的孙子在一些对哈是，
美国大学做的没老师，
是
美国的大学，其实那时候他们在高中选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好几个占的这个百分比不同，出席率也是其中之一，然后有作业，然后有
态度，
对，他当时公立学校他人很多，两三百人的课，但是他们会讲究这个出席率，然后。有的时候学生老师不能点名嘛，就让他们上课回答问题，所以他就有时候他没回答，其实他不是说你对错，你只要回答老师就知道
有没有来，有没有来，是
他有一个系统。
是我记得我在上一个课哈，那个时候的这个哲学课，那个老师哈是天主教的神父，还俗的神父，他很有个性，他进来就跟我们说，你可以睡觉，你可以不来，只要到时候你报告交出来就好。我想你这是什么老师呢？好像感觉很有个性哈。没关系，我让你们自由哈。那我们不需要来学东西吗？是不是？老师要授业解惑哈，就是要来提供给学生可以成长的。意思是说我规定的书你看，然后你报告学出来就好了。那事实上到后来他打分数是很严的。这个学生们都以为说哦这样好，到后来才知道都入了圈套。那讲这种话，我认为说是不负责任的老师。好，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好的学生的一个环境是包括我的态度，包括我的品格。有时候有一个人很聪明啊，他很容易就过目不忘就背起来了，背一背考试很容易啊，光看那个考试，
短暂的记忆很容易。
对。呀、我以前都是我历史地理是最不好的，可是我可以死背硬背，而且叫那个很会考试的人，就这两科啦，告诉我一些重点。他说不公平，为什么你考出还比我好？可是我都忘记了，这个我有经验，根本都不是我的。好，我怎么找到这边来了？等一下，我想想看我怎么找这边来。OK， 我们的过去很扎实的对神的顺服的经验，这个很重要。不是应付的，好，不是那种好像，那个叫什么，就是很庆幸哈，啊，这关过了哈。有时候我们有这种信仰的跟神的关系，有这样哈，哎呀，我赶快求过了，然后呢就又开始放松了，好，我们应该是越走越近，越跟越紧这样哈。好，这个是他告诉他说，过去你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有跟我们有血缘关系， 现在他们竟然反过来恩将仇报，约沙法的告状不是为他自己告状，是在跟神说，神啊，你自己这样说我们不跟他们为敌，可他们反过来跟谁为敌啊？跟你为敌，是不是？好，往下面再念来，
12节。
好，来，
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
好，这里有个问题，我们可以祷告中来咒诅我们的敌人吗？这个有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哈，有时候对恶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他应该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哈？你不惩罚他们吗？我说约沙法的祷告非常的笃定，那个笃定不是他要的神就给他，而是神你要的都会成就，因为他认识神是公义的神，哈，他是在提醒神吗？神忘记了吗？为什么约沙法这样的祷告？他其实是在对神做一个好像一个报告一样，好，我想一想，我今天碰到这个事情，是不是我有我需要改变的地方？有没有我的？因为他知道要跟着神的话，要听他的话，有没有我不听话的地方？像他去跟那个亚哈的那个女儿那个啊做亲家的时候，他一定自己知道。好，那等于说呢，我要先看看我过，其实神有忘记吗？这些神有忘记吗？神需要他提醒吗？
不需要，
不需要，是他自己在祷告里面有一个笃定，有一个确定，这个祷告是可以直通天上的，是神的应许，是我有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我做了我该做的，神啊，你是公义的神，那现在看你怎么办。而且他很清楚的说，我们没办法。在神的面前，面对这么大的一个神，天上的神，这个统管万有的神的这个祷告呢，我们一定会越感觉到我们自己是很渺小的，我们是很无知的，我们是很无力的啊。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同行，好，每一步同行的关系呢，跟我们平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的那种累积上来的经验也好，我们的顺服，我们本来就很会寻求神的，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祷告就完了，对不对？到这里结束，
对
不对？
嗯，
好，好。我们再回到刚才问题，稍微讲一下哈。我们这个好像对仇敌有一种求神去处罚他，这个到底好还是不好？对还是不对？因为耶稣说，对你的仇敌，你要为他祝福，要哈。那这个是怎么来解释？
好像没有诅咒他
啊？
他这个祷告也没有诅咒他呀。
我的意思是说哈，不是说诅咒，就说对他有一个怎么解释？不是说诅咒，就好像有一个希望你惩罚他嘛，那就惩罚不就啊？你再这样做下去的话，你看天怎么对你？这类似这样吧 ？OK， 啊，好，你讲。
我想好像是人的一个自然的常性，就是当你被冤屈的时候，你肯定希望那个恶人
伸冤，
恶有恶报，对。但是好像在旧约里边有，特别诗篇里边就是有这种说，
是的，有那个诗篇里面有啊，
对。但是新约里边好像就是说，
那他怎么样来整全呢？因为耶稣来说，我是成全律法，怎么整全呢？
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说，我自己会承认我这是我在神面前起码真实，我真的神啊，我希望罪恶个人有恶报，就是说不是光恶人，就是恶事，就是不法的事情有恶报。但是呢，也把这件事情留给神。如果自己的心里边有，就是说，不合神心意的，比如说是那个不饶恕啊，或者是就是在个人的关系上，那我就会说求神也鉴察我，帮助我能够向神说，
那也是神的话，也是神的。
对对，就是说让我。但是如果说是对一个处境，比如现在的这种一个大的政治环境，真的是恶人当道，而且做出来像这种法律是残害人民的，那
我也向神祷告，但是如果神没有照着我所祷告的应许，就是这个情况还在继续恶化，那我就是盼望在神身上，知道有一天神会把这一切的这个恶都会，神都会，就是有一天会有交账的日子，这些恶人不会永远的没有结果，就是给自己的一个盼望。
okay, 好，等于说个人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对我个人本身的内心，我要也要听神的话。好，然后我要讲一个例子哈，有一对老夫妻哈，我不讲谁哈，其实你们是认识的，他们家很有钱，然后这个妻子呢是一个从一个很从小就是那个很敬虔的这个信仰背景出来的，然后他的先生是后来才信主的，他们很有钱，很算是很兴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哈，然后他的妻子呢很。其实让她很顺服丈夫，就让丈夫管所有的，她自己也有她的事业，就让她管一切哈。然后她就会跟丈夫说：“你要去奉献，不是只有十分之一，你要奉献，啊，就是各方面你都要去奉献，因为神容许你那么多哈。”但她丈夫就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她有一天受不了了，她跟她先生说。你再不奉献，有一天你会天打什么雷？
天打雷劈，
天打雷劈。结果那句话把那丈夫就吓到了，哦、类似这样了哈、哦。为了谁的缘故？不是为自己，是为了神的缘故。这是你的国家，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哈、哦，是你把我们从生出来带到现在那么大了，你的国家、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在被欺负了，还有没有什么想法？还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旧新约是要成全旧约，所以不应该有矛盾的。
想法还是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对这个怎么样来解释？说他求神惩罚他们。那当你看到有一个人欺负你。像刚才说我们有受到伤害受到欺负，明明是他的错，我没有这样的时候，那我怎么样，我心里面的他说有时候他是很诚实的，心里面真的是有冤屈，好、哦、我们都错了，他们还这样来犯我，好、哦、那这个的话有没有可能有这种祷告？
那敌人都已经攻到家里头来了，那还要为他祷告吗？那你首先是想就是准备要去迎敌的，不是说要去祷告
去。好，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他现在在祷告的时候是国，哎，糟糕，是不是我没有干？
这个在比在这
里。就是可以祷告，但不是说让神去怜悯他呀，或者是原谅他，因为我感觉不是这样的祷告。
就是他的重点是我的国，对不对？你的国家，我们百姓，哈。OK， 好的，大局，一个大局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讲大局哈。好，
我觉得是，
嘿，你讲，
就是跟看了读了那个罗马书十二章那样子，就觉得，那一个人来欺负你，你就想是说你有报应就是这样子，是说很恨的那种，可是一想到这个就说就是说。你要再把那个什么炭火堆在敌人的头上，
哦、
那一，所以
没有没有，罗马书第十章呀，
有，所以我们
以善报恶，
对，以善报恶就是
以善胜恶，
你这个就是主会主，就是神会为我们做主嘛，那就是我们就安养自己的，就是说没事，就是现在没事，将来就是这个。炭火会堆在你的头上，就是
等于说你认为说不管怎么样的结果，像刚才有讲，就是我知道神你是公义的，可以这样讲吗？
对，
好，我不会白受冤屈了。好 ，OK， 好，好，你要讲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我在纽约被打劫过，然后车无缘无故被撞，但是到了最后，我反而为这些人祷告，就没有见过的人。那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视频照我车的。你看他，因为在旁边那个杂货店找到那个视频之后，撞了我的车，他也没有停下来。没有，他撞的时候他没有下来，但是我看见他停顿了一下，那说明他是不是故意的撞我的，我是从这个判断。他不是说我故意这样，他是可能晚上睡觉太困了。那种司机，然后就是那一刻我看了，我们老师说。我就跟我们神学院有时候讲见证，我说我就因为这样我原谅他，因为 hit and run 是很大的一个罪。所以那时候我就原谅了他， 在迈阿密也是被撞的时候、
嗯、
然后我是看他的态度，他马上下车跟我说 I'm sorry it's my bad、
嗯、
就是我的责任，那我就马上原谅他，还跟他传福音、
嗯、
那我觉得这不是我在做，我个人的急得半死，一定是跳脚四次被撞莫名其妙。但是呢就后来我就觉得神用这个来操练我的时候，你如何的要为仇敌祷告，
等于说你会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说不管我碰到什么事什么时候，我都代表着我是神的孩子，
对对，
我要用神的孩子的态度来做事情，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OK，
可以走到今天就是这个
好的好，我想你们大家都会有一些答案哈。那我这样讲好不好，一个比较总结性，让这个跟我们的说我们要饶恕，我们不要，我们要为对方祝福哈、
嗯、
这个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哈。诗篇第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那公义的神对于恶的行为，他会不会有审判？一定会有审判。他刚刚讲说，你不处罚他们吗？他知道他是掌管，等于说约沙法是很认识神的公义，那他怎么敢来跟他求？他也认识神的慈爱。我一直讲旧约的百姓，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想到神是公义，一定会跟慈爱放在一起，不像我们把它分开。因为我们都一直讲慈爱，就好像神不用有公义，不用有真理的那个，那他们是只要是公义跟慈爱在一起的。好，那就为什么四世纪的嘛，一碰到困难马上他赶回来跟神要，那个就他知道神是慈爱的，那他们凭什么呢？但是这里呢一样的，我知道这个他们的问题是这样子，对你是过不去的，那等于说你一定会做主。好，那刚才那个37篇，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后面也有讲要怎么样，我知道那个是
不要心怀不平，
如果我们心里面心怀不平哈，我们会受到亏损，我被欺负了，那如果我继续的，我们的重点要饶恕，我们会心怀不平。那耶稣说有一个妙方让你做，你如果要不要心怀不平，你就去为他祷告，这是最好的嘞。你赶快为他祷告，你祝福他，那就刚好跟你的心怀不平就抵消掉了。那在这里有一个重点是，难道那个冤情就没有不得伸了吗？是谁在伸冤？有没有一个结叫做他要让你的那个像日午一样？
就是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okay，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OK， 那基本上呢？我们要靠着神来行善。你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心怀不平，我们就做不了神心目中的对的事情了。我们会被误导，我们会被我们的情绪被误导。好呀，所以呢这两件事情没有冲突。我们是凭着神的公义来，约拿会那么的矛盾是他只知道他的慈爱，对于公义本身他没有很理解或者很进入这个神的公义，他以为说就这样了，那我们以后就要受敌人的，还是为他自己的问题自我为中心。所以这个祷告不是自我为中心，而是求神来做主，这样讲好不好？如果有冤情神做主，如果有什么结果也神做主。有时候神容许他们被带到被俘虏掉，那个也是啊，他容许敌人来惩罚他们呢，所以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下次我们继续好了，今天声音有点慢哈，你要讲什么，林？